第34章，牧者的圣职。基督在他的生活和教训中，显示了那起源于上帝之无私服务的楷模。上帝并不是为了自己而存在的，他经由创造世界并托住万有，而持久不变地为他人服务。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天父已经将这服务的理想交托给他的儿子。耶稣原是赐下做人类的元首，而用他的榜样教人明了服务的意义。他的整个人生完全受服务力的支配，他伺候众生，为众生服务。耶稣曾屡次试图在门徒中间建立这个原则。当雅各和约翰提出最高地位的要求时，他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基督自升天以来，他是借着所拣选的使者推进他在地上的工作，他借着他们向世人说话，并为世人的需要而服务。教会的元首借着上帝所命令做的代表的人为媒介，监督着他的圣工。凡蒙上帝呼召去为建立他的教会而劳苦传道教导人的人，是负有重大责任的。他们既是替基督劝人与上帝和好的，因此他们唯有领受那从上头来的智慧和能力，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基督的传道人乃是上帝所交付他们照顾之子民的属灵监护人，他们的工作好比守望者的工作。古时候城墙上常设有哨兵，他们从有利的据点可以俯瞰各需要防守的重要关口，发出敌人来袭的警报。城内众人的安全端赖他们的忠于职守。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必须彼此呼唤，以便确定个人都在警醒，无人遭受伤害。他们互相传达鼓舞或警报的叫喊声，此呼彼应，响彻全城。主向每一个传道人说：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对恶人说：恶人呐，你必要死。逆希杰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到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你却就自己脱离了罪。先知的话宣布了那些奉命做上帝教会的监护人，做上帝奥秘室的管家所负的严肃责任。他们要做西安城墙上的守望者，以便在敌人临近时发出警报。许多人常有落在试探之下的危险，上帝的仆人若不忠于职守，这些人就必灭亡。如果他们属灵的见识因任何原因而麻痹了，看不出危险，以致百姓因他们没有发出警报而灭亡了，上帝就必向他们追讨那些丧亡之人的血债。那些站在西安城墙上的守望者，或有特权得与上帝亲密交往，并敏于领受他圣灵的感应，以致上帝能借他们将众人所处的险境警告他们，并向他们指明安全之所。他们务要忠心地警告人有关犯罪的必然结果，要忠心地保护教会的利益。他们不可片刻放松警惕的心，他们的工作乃是需要运用每一项才能的。他们必须扬声像号筒吹响一样，而绝不可发出犹豫无定的号声。他们不是为了工价而劳碌，而是因为出于不得已，因为感觉如果自己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他们是上帝所拣选的，并受了那使人成圣之血的印记，要拯救众人脱离那迫在眉睫的毁灭。 那与基督同工的传道人就必深深体会到自己工作的神圣性，以及成功的进行着工作所需要的劳苦和牺牲。他并不谋求一己的安逸与便利，他是忘我的人，他在寻找迷羊时并不理会自己已经疲乏、寒冷或饥饿了。他心目中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拯救失丧的人。凡在以马内利的血染惊奇之下服役的人，必须尽到英勇的奴隶和恒久的忍耐，但十字架的精兵却必毫无畏惧地站在战争的最前线。每当敌人向他进攻时，他就转向保障求援，而当他将圣经的应许提到主面前时，他就得蒙加给力量来执行当前的任务了。他感觉自己需要从上头来的能力，他所获得的胜利并不促使他自高自大，反而令他愈愈郑重地依靠那位大能者。他既信靠那能力，就能强有力地传讲救恩信息，以致打动别人的心了。那传授圣道的人必须借着祈祷和查经，时时刻刻地特意与上帝交往，因为这就是他能力的来源。与上帝交往就必赋予传道人的工作与能力，将比他讲道所发挥的更大。这种能力乃是他所不可或缺的，他必须以无法拒绝的迫切精神恳求上帝加强并坚固他去应付职责与考验，并用燃烧着的火炭去沾他的嘴唇。一般做基督使者的人对于永恒的现实掌握的太少了，如果人们能与上帝同行，他就必将他们隐藏在那磐石穴中。他们这样的隐藏就能看见上帝，正像摩西看见他一样。他们借着他所赋予的能力和亮光，就能有更深的领会和更大的成就，远超过他们有限见识所视为可能的。撒旦的技巧在心灵忧郁的人身上最著成效，因此每当灰心的威胁要将传道人压倒时，他务要将自己的需要在上帝面前陈明。从前保罗最完全信靠上帝，乃是在他头上的天变为铜的时候，他比较大多数的人更明了苦难的意义，但是窃听了他四面受敌而依然奔走天城时所发出胜利的呐喊。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保罗的眼睛一直注视着那不见的永恒事物，他认明自己是与超自然的恶势力征战，所以他信赖上帝，他的力量就在于此。接着看见那位不可见的主，就可获得心灵方面的毅力与活力，那控制心智和品格的属世势力也必溃散了。一位牧者应当与他所为之操劳的人们自由自在的交接来往，得以和他们熟识，这样他才可以知道如何使自己的教训适应他们的需要。传道人做过一次讲道之后，他的工作才算开始呢。他还有个人之工要做，他必须到个人家里去访问他们，认真而谦卑地同他们谈话祈祷。有许多人家若没有上帝恩典的执事进到他们家里去向他们指明天路，他们就永不会接触到圣经的真理。但凡从事这种工作之人的心，需与基督的心律动一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这个命令意义深长，传道人务要到各家去传讲真理，接近他们所为之操劳的人们。他们这样与上帝合作，他就必授予他们属灵的能力。基督必在他们的工作上指导他们，并且赐给他们讲说那能深入听众内心的话语。每一个传道人都有权利能与保罗同说，上帝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证明当向上帝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救主自己也曾挨家访问，医治病人，安慰伤心的人，抚恤受苦的人，并向愁闷的人说平安的话。 他将小孩子抱在怀里为他们祈祷，并向疲劳的母亲讲说希望和安慰的话。他以一贯的温柔和蔼应付人间各种的忧患与痛苦。他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人效劳，他乃是众人的仆人。他将希望和能力带给凡他所接触的人，这就是他的食物。当众人从他口里听到那与拉比们所讲的遗传和教条迥然不同的真理时，他们心中就生出希望来。他的教训中含有一种热诚，使他的话得以说服的能力深入人心。上帝的传道人要学习基督的工作方法，以便从那圣言的宝库中取出那足以供应他们所为之效劳的人的属灵需要。唯有如此，他们才能完成自己所受的委托。基督在教训人时所经常领受而住在他心中的同一圣灵，也必须作为他们知识的来源和能力的秘诀，得以继承救主在世上的工作。有一些参加传道工作的人没有获至成功，乃是因为他们未曾以全心全意从事主的工作。传道人除了引人归向救主的伟大工作之外，不应另有足以占据心力的事业。基督所呼召的渔夫立即应召撇下他们的渔网跟从他。传道人绝不能一面负担繁重的私营事业，而同时还可做上帝所悦纳的工作。这样的分心会使他们属灵的理解力模糊，他们的思想和心意既被属世的事物占据，服侍基督的事就要落到次要的地位了。他们要设法使自己为上帝所从事的工作适应环境，而不改造环境以迎合上帝的要求。传道人的精力应当全部用在他所受崇高的恩召上，他上好的能力原属于上帝，他不应从事投机事业，获得任何足以使他偏离他重大任务的经营。保罗说，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使徒就这样强调传道人需要毫无保留的献身为主服务。一个完全献身于上帝的传道人，必不肯从事的足以拦阻他，不容他完全献身于圣召的事业。他不追求属世的尊荣或财富，他的唯一宗旨乃是将那位牺牲自己而永生财富带给世人的救主转告他人。他的最高愿望并不是在此世积攒财富，而是导使一般不关心不效忠的人注意到永恒的现实。或许有人要请他从事一些渴望大得世上财富的事业，但对于这一类的试探，他却回答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撒旦曾向基督提出这种引诱，明知他若接受，这世界就永难救赎了。现今他在各种不同的伪装下向上帝的传道人提出了同样的试探，甚至凡受其迷惑的人必定辜负他们所受的委托。传道人追求发财致富绝不是上帝的旨意。关于这一点，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这属上帝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基督的使者要借着自己的榜样教训，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上帝，也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使徒保罗的经验以及他那论及传道人工作神圣性的教训，乃是参加福音圣工之人的帮助和鼓励的根源。保罗对于罪人具有火热的爱心，所以他将全部精力都投入救灵的工作，没有一个人较比他更为克己，更为坚韧。凡他所领受的恩赐，他都珍视为足资造福别人的方法。他从不放弃每一讲述救主或帮助在困难中之人的机会。他去到各处传讲基督的福音，并且设立教会。无论在什么地方，他能找到听众， 他就尽力抵制邪恶，并使人们调转脚步走上公义的道路。保罗没有忘记他所设立的众教会。在完成一次布道行程之后，他和巴拿巴又寻原路回去，访问他们所兴建的教会，并从其中拣选一些可以受训和他们一同宣讲福音的人。保罗工作的这一特点对于现代传道人颇具有重要的教训。使徒将训练青年担任传道的职务当作自己工作的一部分，他带领他们出外布道，他们就这样获得经验，使他们后来可以担任负责的职务。他与他们分手之后，仍然常与他们的工作取得联系。他写给提摩太和提多的书信，就足以说明他是如何的渴望他们成功。今日富有经验的工人，若不试图将一切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而是训练青年职工，将担子放在他们的肩上，那就是从事高尚的工作了。保罗从未忘记自己做基督仆人所负的责任，也未忘记如果有人因他的不忠心而致灭亡，上帝是一定要他负责的。他论到福音的工作说，我照上帝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上帝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上帝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对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上帝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这些话虽向为基督而工作的人提供了一个崇高的目标，然而凡将自己置于那位大教师管理之下，天天在基督门下学习的人，都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上帝所掌握的能力乃是无限制的。一个感到自己有大需要的传道人，若进入密室中与主亲近，他就可确信自己必定得到那对于听众成为叫他们活的活的香气。保罗的书信说明，一个传福音的人应当为自己所教导的真理做榜样，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他在致哥林多信徒的书信中论到他自己的工作，曾做了如下的描述：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上帝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伪的爱心、真实的道理、上帝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致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他写信给提多说，又劝少年人要谨守，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在上帝看来，再没有什么比他的仆人们更为宝贵。他们进入地上荒废之处去撒播真理的种子，指望收割庄稼。除了基督以外，无人能衡量那仆人们寻找迷羊时所表现的关怀。他将他的灵分赐给他们，由于他们的努力，许多人都被引领离罪归义了。上帝现今正在号召那些乐意离弃自己的田园事业，必要是还离开自己家庭的人，去为他做布道事，而且这个号召必定得到响应的。过去曾经有人因受基督之爱与丧亡者之需要的激励，而离开安乐的家庭和友人的交谊，甚至撇下妻子儿女到国外去，在拜偶像的人和野蛮人中宣传慈怜的信息。许多人在做这种尝试时丧失了他们的生命，但另有其他的人兴起继续工作。 这样，基督的事业一步一步的得以推展，而那在悲苦中撒出去的种子也有了丰盛的收获。认识上帝的知识广泛的传开了，十字架的旗帜也得以树立在那异教的疆土之上了。为了使一个罪人悔改，传道人应当竭尽他所有的才智能力。上帝所创造以及基督所救赎的生灵，由于他们当前的可能性，他们所蒙受的属灵利益，他们受上帝圣言赋予活力后所可能具有的才能，以及他们借福音所提供的希望所可能承受的永生，因此乃是大有价值的。况且基督所撇下那99只羊去寻找拯救一只迷失的羊，我们的奴隶怎能更小呢？人若不像基督一样的工作，不像他一样的牺牲，岂不是辜负了神圣的委托而侮辱了上帝吗？一个真实传道人的心一定是充满了拯救生灵之热望的，他一定不惜时间与精力，不辞任何劳苦，因为别人必须听到那给了自己心灵带来那么多的喜悦、平安与快乐的真理。基督的灵要降在他的身上，他为众人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他将来要交账的人。他既定睛注视独楼地的十字架，仰望那被举起来的救主，依赖他的恩典，笃信基督必做他的盾牌、他的力量、他的效能，并与他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样他就一直为上帝做工。他要提出邀请和劝告，混合着上帝慈爱的保证，竭力领人归向耶稣。因此在天上，他要被列在那些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人之中。